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继红被秘密判刑三年，锦州监狱执意要给他截肢；吉林八旬退休女教师孙明英被非法庭审；河北卢龙县检察院王丽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0号，辽宁省锦州监狱警察打电话给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张继红的妻子，声称要对关押在锦州监狱的张继红做截肢手术，让他去监狱签字。这时张继红的妻子才得知丈夫已被非法判刑三年。2019年9月，张继红与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带着上访信准备去北京上访，在绥中车站被拦截，被非法关押到绥中县看守所，一年半后被截入锦州监狱。对此家属均不知情。2021年5月20号，张继红的妻子接到锦州监狱打来电话，称张继红有血栓，腿保不住了，需要截肢，要求家属去签字。张继红的妻子和家人第二天赶到锦州附属三院，见到了张继红。张继红告诉妻子，只是脚崴了一下，他说，一个脚趾都不能给我动。张继红的家人觉得此事蹊跷，坚决反对截肢，并请求转院治疗，但锦州监狱方不同意，并坚持让张继红的妻子签字。沈阳监狱管理局和辽宁省司法厅都同意锦州监狱的意见，并拒绝张继红的妻子提出的保外就医的申请。现年51岁的张继红是家电修理个体户，为人忠厚善良，他为客户修理电器从不多要钱，遇到小毛病则分文不取。范家乡村民洪守新的妻子与家人闹矛盾，一天晚上来到荒郊野外服药轻生，被晚上路过的张继红看到，张继红二话没说，背起他送医院去救治。一次，本村村民于桂燕要求与他调换承包地，张继红主动少要他的地。于桂燕说，这不行，你要的太少了。张继红说，就这些吧。好人张继红至今仍在监狱遭受迫害，监狱密谋要将他截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8号，吉林省蛟河市82岁的退休女教师孙明英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舒兰法院从家里拉到法院开庭。孙明英是蛟河市实验小学的退休教师，2021年6月8号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当天下午，老人在派出所被非法审讯，警察要老人在庭审材料上签字，声称事办取保候审，被老人拒绝后，警察找到他儿子签字按手印。8月18号，舒兰法院强行将孙明英直接拉到法院开庭，并给他指派了一个所谓辩护律师。开庭时，被指派的所谓律师无视法律，污蔑法轮大法。孙明英讲述真实情况，被法官多次无理打断。孙明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他曾进京为法轮大法鸣冤，遭非法拘留、洗脑。孙明英老人还多次遭辖区警察、社区和单位骚扰，曾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5号，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卢龙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一级检察官王丽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45岁患癌症死亡。王丽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多次因所谓政绩突出被中共树为典型。秦皇岛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延春曾在多家医院从事管理工作，并担任院长。 他曾发表过20余篇医学科技论文，是本学科带头人。妻子裴玉贤是退休医生，从医40余年，为人正派，朴实善良，道德高尚，医术精湛，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影像师。他突破了最小肿瘤的早期诊断，在全国首届影像科技成果会上获得奖励。2018年11月，李延春夫妇免费发放自制的法轮功真相挂历，被卢龙县双旺派出所警察绑架。李延春遭毒打和罚跪等迫害后，因血压过高被取保候审回家。王丽任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期间，李延春夫妇的案卷递到检察院后被非法起诉、判刑、截入监狱。2017年10月，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卢家荣、白雪松、梁军在秦皇岛市卢龙县法院被非法庭审。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王丽与法院院长杨超、侯英才等人到庭。卢家荣、梁军、白雪松均被这些人滥用刑法300条诬判。王丽作为卢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其恶行曾经在明慧网曝光，可是他一意孤行，继续作恶。2020年5月，王丽突然腰疼，站不起身来，连夜被送医，医生诊断为胆管肿瘤晚期。王丽患病期间切掉了胆和 60% 的肝脏，后来癌细胞向骨组织转移，疼痛难忍，生不如死，每天靠麻醉剂和止疼药支撑，一年后死亡。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时代广场法轮功展位吸引有缘人；德国法轮功学员纽伦堡讲真相，市民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8号，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的夏季博览会上，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位吸引了很多当地人及外地游客，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真相，并学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法轮功展位设在百老汇剧院边，过去一年多来，剧院因为疫情原因关闭了，今年6月1号重新开放。当天经过这一著名地标的人群流量很大，美丽祥和的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来自各方的有缘人。女演员娜奥米学练法轮功之后感觉很好，她表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有益身体健康，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她会向演艺界的同事和朋友推荐法轮功。纽约人埃尔南德斯讲述，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帕金森病患者，身体状态很差，发病时身体颤抖非常痛苦。2年前，他母亲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状态大为改善，很少像以前那样颤抖了，家庭关系和睦了，他和母亲的关系更亲近了，他非常感谢法轮功。米歇尔是一名来自乔治亚州的美容师，学练了5套功法后，他感觉心境变得很平静，于是米歇尔买了一本英文版《转法轮》，表示想要修炼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8号，德国弗兰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伦堡市中心的洛伦兹教堂前举办信息日及反迫害征签活动。 法轮大法的练功音乐悠扬悦耳，法轮功学员们的功法展示动作整齐舒缓，吸引了很多行人驻足观看。一位来自伊朗在德国生活多年的中年人在征签表上签名后对学员说，你们非常平和，我希望我签的名能帮到你们。中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它不应该继续存在祸害人。一位80岁的德国老太太说，我母亲曾经告诉我要警惕中共，现在我明白她说的了。活摘器官这种罪行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我希望德国政府不要被经济利益冲昏头脑，不要再对中共软弱。一位德国女士在看到真相传单后感慨地说，真善忍，这是多好的理念啊，是这个混乱的世界最需要的。看看这个世界都变成什么样了，有法轮大法在全世界传播，世界会变美好。一些纽伦堡市民询问法轮功学员当地的练功地点和集体练功时间，表示要来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8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母亲病业经历悟道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日。我是2018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大学毕业后定居北方一城市。2017年底，我母亲罹患口干症，查不出来病因，中西药都吃了，也没有任何起色。病痛折磨下，母亲日渐消瘦，面如土色，好像将死之人。2018年年中，母亲在婆婆同修的介绍下走入了大法修炼，短时间内奇迹般的恢复健康。亲眼见证了大法神奇的我以及多位家人也因此走入了大法修炼。母亲自打口干症康复后，身体越来越好，多年的冠心病、胃病、头疼等多种症状全部消失，但最近几个月偶尔还会出现口干病液状态。我时常为此担心，并埋怨是母亲不精进所致。母亲不识字，学法主要靠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平日里还要帮忙带孙子孙女，所以整体上学法时间不多。去年七月初，我给母亲订了车票，把母亲从农村老家接来我家。婆婆同修已修炼20多年，我虽是新弟子，但因在常人中学位较高，平时跟同修的交流也总能说得头头是道，因此总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母亲来我家后可以帮助她提高，让她尽快地闯过病业关。可没想到母亲来我家后病业越发严重，不光是口干，后来又出现胃胀、不排便等状态。现在想来，母亲的整个病业过程充分暴露了我的执着心，也让我对大法修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下面就个人的一些感悟交流如下。第一部分，不要随便给病业同修开方子。母亲出现胃胀病液状态后，我就试图给母亲开方子。一开始我总觉得是母亲法理不清，因此从不同角度试图提高母亲对法的认识。我上班的时候，婆婆同修与她切磋，下班后我与母亲切磋，但切磋的效果都不明显，母亲状态依然时好时坏，我也变得心灰意冷。我又认为是母亲不向内找所致，因此一会儿指责母亲人念太重，正念不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会儿说母亲有怕心，放不下生死，一会儿说母亲不敬师，学法犯迷糊。总之从母亲的各种表现上挑她的刺，说话也变得尖酸刻薄。尽管我态度不好，母亲也很少动气，只是责怪自己不争气，不 不会向内找。逐渐的，似乎在我的帮助下，母亲已经开始会向内找了，但母亲的病业状态越发严重，最后发展到吃不下东西了。整个状态直到后来回了农村老家后才逐渐恢复正常。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真是感到羞愧难当。其实每个修炼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执着，整个修炼过程就是不断修心去执的过程，而我只看到母亲的缺点，却忽视了母亲的诸多优点。母亲自从走入大法修炼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动摇过，期间曾经历发烧近20天的宵夜反应，母亲也没有想过一点常人的招。两年多来，她基本上每天早起，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偶尔有几天没有练完整套功法，母亲还很自责。遇到亲朋好友，她就给人讲真相，讲她在法中受益的经历，讲大法让人做真善忍的好人。想起来，母亲比我还坚定精进得多，而我竟然无视母亲的这些优点，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母亲，甚至用自己的感受给母亲开各种方子。我还悟到，修炼没有固定的模板和套路，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路都不一样，不是说用了哪个大法弟子开的方子就能摆脱病业，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学法。修炼要达到的是法的标准，而不是某个大法弟子设置的标准。母亲在病业严重时，发正念时背诵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的诗：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我还责备母亲，为什么发正念要背这首诗？这首诗是当时母亲唯一会背的一首师父的诗。现在想起来这一幕，这其实是师父借母亲的口点化我这个执迷不悟的弟子，而我当时并没有悟到。第二部分，同修的病业过程也是自己修心的过程。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随着母亲病业状态的反复，我慢慢悟到，不是母亲出了问题，是我自身出了问题，是我的执着心太重，是我应该向内找，而不应该一再的苛责母亲。母亲的病业过程中，我的怨恨心、利益心、急躁心、求安逸心、强势心、显示心，各种各样的人心暴露无遗。排在第一的就是怨恨心，我怨恨母亲不争气，不会向内找，怨恨母亲不能尽快领悟法理，所以持续病业状态。有时候甚至觉得母亲的病业状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不能在法上归正自己。现在想想，修炼人修的是善呐，可这样的我哪还有半点修炼人的慈悲。第二就是利益心，我脑子里经常会就母亲来我家的各项开支默默算账，总觉得自己在金钱上付出了很多。思想业特别严重的时候，还会想，万一母亲修炼路走不通了，去医院得花多少钱呢？想起来真是汗颜。在母亲病业阶段，我竟然冒出这么强烈的利益心，如果不深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对利益的执着竟然这么强。其实自打走入修炼后，我的经济条件比以往改善了非常多，而我从小在穷苦生活中养成的对钱的执迷一直没有去掉，并且通过这次经历完全大曝光。第三是急躁心，我以前是个急性子，学法后有了改善，但遇到母亲时好时坏的病业状态，急躁心就完全冒出来了，一天到晚搅得心神不宁。母亲的病业状态完全打乱了我过往规律的生活，这也是我急躁不安的原因之一，因此求安逸心也随之暴露了出来。另外我还极其强势，大事小事都很少听母亲的意见，习惯自己说了算。显示心也不断冒出来，我在和母亲的交流中经常有意无意地显示自己悟性好，悟道的法理高，真是可悲又可笑。在这期间，《明慧周刊》第967期从儿子得抑郁症中修自己， 正念看待家人的病业磨难。正见周刊第935期，不要看重同修表面负面的假象。三篇交流文章中都提到，在面对家人同修病业或被绑架迫害时，如何修自己的过程。而我看到这几篇文章时，心里还很排斥，总觉得自己是为了母亲好，并没有真正深入挖掘自己存在的问题。当真正向内找到自己的这些问题时，我在母亲面前痛哭不止，我恳请母亲原谅我这些日子以来的表现，并表示一定要把这些执着心连根拔掉，彻底铲除它们。慢慢的，我对待母亲能够更包容了。在她不舒服时，我像安慰自己的孩子一样安慰她；在她想学法时，我一句句的教她识字学法。后来她想回家了，我专门请了假送她回家。随着我的转变，母亲的状态也逐步好转了。时至今日，这些执着心依然没有完全根除，我还在不断地抑制它们，发正念铲除它们。今天我把这些执着全部曝光出来，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不断灭尽它们，直至全部根除。第三部分，面对家人的磨难，要去情。通过这次经历，我对去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情的执着也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而我对母亲有深深的依恋，很怕失去她。我从小多灾多难，母亲娇惯我，为了我费尽心血。尽管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母亲仍然是我重要的精神寄托。母亲病业状态严重的这段时间，上班的时候我惦记着母亲，下班一回家就赶紧问问母亲有没有好一些。而似乎我越惦记着母亲，母亲的状态就越不好。而当我尝试放下的时候，我放下的越多，母亲的状态就越好，直至最后完全突破了病业关。当然，去情是个缓慢的过程，甚至会伴随着整个修炼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第四部分，师父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母亲这次病业期间的几次经历，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也让我知道了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弟子。一天，母亲胃胀极其严重，痛苦导致她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我和婆婆立即发正念，清除解体迫害母亲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母亲平日里总给亲戚朋友讲真相，讲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而现在她本人出现病业假象，这些听了真相的亲朋好友会怎么看待大法呢？邪恶迫害母亲的身体，就是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绝对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有错在法上归正，谁也不配干扰，谁干扰谁就是干扰师父正法，就自动被大法清除。就这样高密度的发了近两个小时正念，母亲突然说，好了好了。母亲流着泪说，她看到一个五颜六色的伞状的东西突然冲到天上去了，他肚子里堵着的那口气也跟着一下子没了，好了。我和婆婆都落泪了，我们知道是师父替母亲灭了邪恶。过了几日后，母亲又连续几日不排便也不通气，肚子硬邦邦的。无奈之下，婆婆说，用点常人的方法煮碗萝卜汤喝吧。萝卜汤煮好了，太烫了，再晾着。母亲胀得快受不了了，想打嗝打不出来，不断的娘啊娘啊的呻吟。我提醒母亲，别喊娘了，要喊就喊师父吧。母亲刚喊了一声师父，话音未落，就好像有人从后背猛地推了她一把一样，扑的吐出一口长长的气来，立刻舒服了很多。这一幕点醒了我们，原来师父一直在管着母亲。 而我们面对母亲持续的病业状态，信师信法的正念竟然动摇了。婆婆为自己动了常人的念而感到羞愧不已。我们商量着把萝卜汤端走了，不喝了，再也不想常人的办法了。第五部分，要保持无为的修炼状态。修炼讲的是无为，任何的强为都是与师父安排的路拧着劲儿，只会带来麻烦。每个人的修炼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修炼人只要顺其自然，做好三件事，就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这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了。现在回忆起这些事情，母亲来我家的始末都贯穿着我的种种强为。母亲在农村的家中待惯了，不愿意来我家，而我总觉得我这边的修炼环境好。跟母亲又喊又叫的打了一通电话后，母亲终于来了。从来我家到回去一共35天，母亲几乎每天都不舒服。来了以后，每天的切磋交流基本上都是我强加给母亲自己对法的一些认识。其实同修之间的交流切磋固然重要，但点到为止即可。况且师父教我们的是宇宙大法，那么大的法，从哪方面悟都是悟，为什么非要按照某个点去悟呢？即便母亲不识字，只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也没有看过近期讲法，但只要按照师父讲法中要求的标准去修，就能修成。因为师父早就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过，本着《转法轮》这本书去修，就能修成。对母亲的修炼状态，我也是横加指责，细数她的各种不适，可以说是为所欲为。现在我悟到，对于同修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善意地指出，但真正的问题还得同修自己去向内找，不可强求。经历了母亲几次特别危险的状态后，我慢慢悟到了修炼应该无为，不能强为。每次忍不住又要有所为的时候，我就反复背诵师父在《红吟无为》中的诗句：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逐渐的能克制住自己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无为二字，其中有三次内容。师父说，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所以我们讲无为，你不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经历这一次，我对这些内容又有了新的体悟。后来我又悟到，既然母亲来我家是错的，是有为的，那我就把母亲送回家吧，而且母亲也想回去，所以我就跟单位请了几天假，把母亲送回去了。回去后，母亲的状态越来越好，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第六部分，几点提醒。在此同时提醒各位同修，面对病业关的同修，给同修发正念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引导同修一起学法。每个真修弟子都有师父管，只要学法就能在法上不断归正自己。因为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过，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母亲病业这段时间一直在坚持学法，除了平日里听讲法录音外，我开始教母亲识字，到回家之前他已经基本能够通读论语了。回家后，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母亲还在继续学识字。随着不断学法， 母亲的状态也在不断好转。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已经完全突破了病业关，恢复正常了。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判断母亲的病业假象是在消业、净化身体，还是被旧势力迫害，又或者是身体出了功的反应。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但我想，大法是圆融的，无论修炼人遇到什么磨难，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只要我们在法上归正自己，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因为师父曾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过，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师父还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以上是我从母亲病业过程中悟到的，仅仅是我当前所在层次的所想所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真我真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2日。因一点小事人心泛起，抑制不住，清除不了，随之不好的物质压向身体。走出家门时，我就问自己，我是谁？回答，我是童话真善忍的光焰无际的神。瞬间，我的身体变高大，缠绕在心中放不下的东西变得渺小的与脚平齐，我好像一抬脚就能过去。早上发正念时，我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呼喊，我是主元神，我要主宰身体。就感觉我的主元神冲破了不太多的包裹出来了，我知道我神的一面复活了。我哭啊哭啊哭个不停，心里喊着师父。此后思维发生了一些转变，不再站在人的观念中，能认识转法轮讲的要什么有什么了。那时我真是幸福满满，心里装着善良，装着美好，发自内心的看谁都好，看着练功点上80多岁的老太太都觉得亲切，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笑容总是荡漾在脸上。虽然现在正经受着很大的磨难，却丝毫影响不了我的心情。我是那么的愉悦，那么惬意。练功点上的同修说，你看，你脸上总是带着笑，脸色也好看。我说是啊，得了法的生命能不高兴吗？向新宇宙正觉迈进。在新版的明慧周刊封面上有两句话，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正觉。我就想，新宇宙的正觉是什么样的？在新经文，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看到，新宇宙是纯净的，是美好的，是充满生机的。从前期讲法看到，新宇宙是无私的，为公的，是不执着自我的。从转法轮中看到，新宇宙是正觉，是善良的，是性本善的。当我消极、消沉、无奈时，悲观、失望、无精打采，我就想，我是新宇宙的生命，是充满生机的。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
我就变得充满力量，充满信心，那不好的拜物很快离我而去。当思想中翻腾着别人的缺点和看不上别人以及以前的往事时，我就想，我是童话真善忍的新宇宙的生命，我是纯净的，你们都不是我。发正念时就很好解决。当和别人为点事过不去时，去争去斗，愤愤不平，就想，真我是善良的，是性本善的，你们不是我，通通去掉，很快就会过关。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看不惯别人时，就告诫自己，真我是不执着我的，心里的不舒服不是真我，要分清就好过去。当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给我，一丝一念就正告他们，我是归大法管，谁也不配管。发正念后就会清除他们，只要我想起自己是谁，关就好过。但有时候执着太强时，折腾了半天也没想起自己是谁，就拖得很长。现阶段的一点浅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一路保护，谢谢同修们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丝一念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看了有关打疫苗的交流启示，现在疫情还在蔓延，作为一个修炼者也很着急，但感觉到有压力。受疫情影响，有同修原来一周发送的真相资料数量，现在改为一月发送的数量。大家都着急现在的状态，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这些乱象呢？自己认为是自己的心在法上的比重少了。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所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明示，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半劫即变。我们是为法来的生命，是来助师救众生的。我们的一丝一念若在人心上较多，在实修上就差，而在人这方面以享受为主，就会有很多执着牵绊着。举个例子，有一阶段我叫自己的全身细胞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念动的是法，觉得那段时间各方面都比以前状态好一些，后来又放松了，回到了原点，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持之以恒，那个意志轻易就被摧毁了。还有被世间的物质利益牵绊着，根据自己与周边同修的情况，自己觉得原来自己那些喊口号的事情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常人有句话叫光打雷不下雨，浮于表面与虚假当中，还是在旧宇宙思的圈中走，在邪党思维模式中走。为了众生得救，自己就应该坚定地跟着师父法的要求走。自己就想，一丝一念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我们的一丝一念若都在念法，是会向全身细胞输送佛法的能量，那些细胞就慢慢的在同化法中了。那法是从思维结构上都在改变着人，一切都会归正，是大法在改变着社会，改变着众生，乃至世间的万事万物。我们亲身实践者用心多少，就
就会决定着多少众生能被救度。浅显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我要走好修炼路，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5年在加拿大得法的，时间如梭，转眼自己已从一个新学员变成了修炼16个年头的老弟子了。这个过程中，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动人故事，也没有什么神迹展现，但是也经历了得法的喜悦，去执着的剜心透骨，过关后的身心提升。刚刚得法时，我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在家独修了一年，没有走到集体的环境中来。随着学法的深入，逐渐认识到救人的急迫和自己的责任，当时特别想加入到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去，后来终于有机会参与了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项目，但是最终不是项目取消了，就是有些变故，总之不得不离开了，都没能坚持到底，很遗憾。唯独新世纪影视这个项目，我一直做到了今天。现在这个项目发展越来越壮大，越来越专业，参与的同修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越南等世界各地。新世纪影视不仅拍出了众多的真相影片，讲真相救人的力度很大，而且还提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对自己修炼提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主要想交流一下我在新世纪影视项目中的修炼心得。记得有一天，一位同修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忙客串一个角色，那时项目组还叫加拿大真相电影组。虽然我不是个电影迷，但从小就对电影有一种神秘感。记得刚得法不久时，有个同修问我是否去过新唐人电视台，我就曾经心想，啊，我们还有电视台呀，希望哪一天能去看一看。所以听说让我去拍片，我立刻就答应了，带着好奇也带着不自信，怯怯地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拍摄。其实那场戏非常简单，我演的是一个家庭的好丈夫，做了一桌好菜，等待老婆回家吃晚饭。当然菜不是我做的，同修已经帮助做好了，真的很丰盛。我当时想，拍电影还真挺有趣的，拍摄中还能享受美味佳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但那场面也足以使我感到紧张。刚要把菜送到嘴里，就听咔，不得已把菜又放回碟子里重新来。由于是在一个同修家的厨房中拍摄，场地非常狭小，摄影师只能弓着腰挤在角落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我心里好是过意不去，越是这样越是紧张，表演总是不合格。就这样一直拍到半夜，拍完后终于可以吃饭了，但看着一桌子冰冷的饭菜，我一点食欲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失落和沮丧。回家的路上，我想这个真的不适合我，再见吧，我的演员梦。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可过了几天，剧组打电话过来，让我去重拍。这回我可再也没有好奇心和好玩的心了。为了不再给大家添麻烦，我想我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对待。我就一路发着正念，求师尊加持。这次重拍，戏有所变动，我的表现也不错， 拍得也很顺利。有了这次的经历，以后再拍摄之前，我都会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效果也都不错。所以我深知都是师父在帮助我，心中充满感恩。由于我得法比较晚，正实法和个人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再加上情比较重，常常被邪恶钻空子，所以修炼的路比较坎坷，磨难特别多。我的太太不是修炼人，当时对我参与项目都不是很支持，尤其是对我拍电影很不理解，认为我上了年纪了，反倒要追求起名利来了。由于我白天要上班，所以拍摄通常是在晚上，而且经常会拍到挺晚，他会很生气，经常半夜打来电话吵闹。那时拍戏时间一晚，我心里就有些不稳，有时顾及面子没守住心性，也在电话里同他争吵。同修提醒我要像个修炼人。我们剧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习惯吧，就是拍摄现场一定要保持纯净祥和的场，只有这样的场拍出的片子才能救人。看着周围同修们和善的笑容，我马上就能平静下来了。过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很多不足。我平时对太太善心不够，很多家务和琐事都是她一人承担，所以她常抱怨我自私，什么都不管，只想着自己成仙成佛。的确，修炼以后，我觉得除了修炼，其他什么都不想好好做了。家庭关系协调不好，工作敷衍不认真，表面上精进，其实没有按法的要求做。师父要求我们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在哪里人家都得说你是个好人。同时虽然我知道我们拍片是为了救度众生，但我心里总是有个心结，觉得这不是我的专业，怕别人想我不务正业想成名呀，可能是自己有这颗心才招来这样的麻烦。家庭关还没有过去，新的磨难又来了。我当时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待遇好而且很轻松，有很多时间参与正实法的事，本可以做得好一些，但自己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我当时同时参与了几个项目，表面上好像很忙，其实哪个也没有认真去做，常常找借口说没时间敷衍。结果本以为那份工作可以干到养老的，因为我们老板退休后来的新老板要改革，我被裁员了，我突然被迫要去面对久违的就业市场。由于长时间的闲散惯了，我的技术有些落后了，所以顿感压力，尤其感到来自家庭的压力。这变故和压力迫使我清醒，我暗下决心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事情，要在修炼上突破自己的状态。在家里我努力守住心性，学法练功不敢耽误，真相电影的拍摄也不能停，剩下的时间认真准备简历和面试。有一天朋友介绍我去一家美国大金融公司，简历刚递过去不久，美国的老板就打电话来个电话面试，他对我还满意，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面试。我当时急于找到工作，我说随时可以，结果他给我安排在第二天。这时我才知道这个部门竞争非常激烈，门槛很高，还要再经过四轮面试，问一些刁钻的问题，还要在墙板上写出算法，还要考很多基础的问题。当时我毕业已经很久，大学的课程忘得差不多了，而且我没有在国外读过书，很多的名词和术语都对不上号，再加上很久没有找工作了，需要准备的东西相当的多。可是当时我只有一个下午和晚上的准备时间了，太太埋怨我答应的时间太匆忙，因为这个机会难得，应该多留些时间准备。我笑着安慰他说顺其自然吧，我的工作已经在前面等我了。随即我马上开始上网查找相关资料，那时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有如神助，真的是想找啥就立即能找到啥，而且突然觉得我的智慧好像被打开了一样，一目十行，能立即理解并能记住默写下来，我都惊讶于自己当时的表现。没想到本来时间就短，当晚我小区那片又停电了，我守住心性不慌不急，找到附近的麦当劳，在那里学到半夜三点多钟，基本上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第二天 我精力充沛，信心满满的顺利通过了四轮面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当我在修炼上精进做好的时候，师父都会帮助弟子。这件事情过后，再去参与拍摄时，我太太给我的阻力也没有那么大了。可是修炼就是逆水行舟，考验总是会一个接一个的来。不久后，我家中又出现了各种麻烦事，由于自己情太重，往往好多事情搅在一起，疲于应付，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尤其我们在拍一些大片或重要活动的关键时刻，常常会出现各种干扰。问题出现的时候，我却用人心去对待，没有把正实法救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总是放在了最后，把人中的事情都先安排好了，再去考虑项目的事情。而且自己当时非常强调时间预先安排，希望剧组能提前告诉我拍摄计划。可是剧组成员很多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家庭各方面的事情，还要找拍摄场地，协调一个时间是不容易的。结果往往通知的拍摄时间与我的预期或安排常常冲突，搞得我很麻烦。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没有从法上去认识，也没有找自己的问题，相反时间久了，我就生出了抱怨心。有一次我们有个新片要拍摄，我问是否会在某个时间段拍摄，那样我可以提前安排请假。得到确认后，我提早做了安排，让我太太在那段时间回国，顺路可以去日本玩玩，这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结果计划有变，到了预定的时间段却没能拍摄，我终于忍不住了，对着协调的同修大发脾气。回家后，我学法和练功的时候静不下心来，总好像心中有个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太差劲儿了。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其实就是太自我了，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做好这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我又不是在给别人做，每个人都是在给自己做。当晚我就向同修做了道歉，后来才知道其实别人遇到的难更大，只是人家没当回事儿，而我却人心太重，被情所困扰，干扰不断，总也过不去。其实剧组的同修对我都很包容，我经常迟到，害得大家总得等我。修炼是很严肃的，正法救人的事要求我们要时刻保持正念。我发现每次去参加拍摄时，如果我不注意提前出发，而是掐着点儿走，就会有麻烦，不是路上堵车了，就是地铁出事了。一次我下班后要去一个指定地点拍场戏，结果偏偏那时地铁出了问题，非常慢。同修得知，二话不说让我在最近的地铁站下车，他马上开车来接我。当时正值下班高峰，路上通常会很堵车，结果我坐了一站地铁出来，同修已经在等我了。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开的车，七绕八绕，飞驰一般的到了拍摄场地，其他同修已经等待多时了。好在天还没黑，光线尚可，给我很快化好了妆，大家没有任何埋怨，演员立刻入了戏，顺利完成了拍摄。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别人该堵车的时候不堵车，而自己乘地铁通常准时，却关键时刻出状况，为什么自己总是被干扰到。今天不是一场简单的戏，却能在天黑之前很短时间内顺利拍完，我理解是剧组同修们的协调配合、祥和以及互相包容的场否定了外来的干扰。这样的事情在拍摄中发生了很多很多次，让我懂得作为修炼人要完成好自己的使命，要能救度众生，修炼真的就是第一位的。不知不觉间参与电影这个项目好几年了，回头看看感慨很多。有幸参与的影片从真相短片、回家、送礼，到中长片、唤醒、旅途、难忘的岁月、密码，再到今年的贺岁片年年有余及长片抉择，当初我以为就是来帮个忙的，没有想到这就是自己参与正实大法的修炼路啊。过程中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怀疑过我们拍出的片子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磨难和干扰多的时候甚至也动摇过想离开，但看到剧组同修们默默的坚持，辛苦的付出，这个修炼人的团队 总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着我，使我尽力想融入这个集体，跟上政法进程。每次我们的片子一发出，马上就有大陆的同修反馈说在刻录光盘广传。2018年我主演的《密码》获得了加拿大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大奖，电影节主办方发布消息后不久，他们的网页就受到了骇客的攻击，这让我明白了原来邪恶对我们的真相片是如此的惧怕。后来《新世纪》的影片又连续不断地获得各类国际电影节的大奖，有几十个之多，那么多的常人评委都把荣誉给予了这个正面表现大法美好的真相片，说明他们是看懂了，心灵也被感动了。而这些选择把荣誉给予大法真相片的人，也为自己的未来做了最好的选择。我理解这也都是师父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做得更好。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要走好这条路，不仅要在修炼上提高，也要提升自己的各种技能，这样救人的力度才会更大。新世纪一路走来正是本着这个原则在做。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以前我只是注重我们拍出片子的结果，现在我懂得更要注重过程，重视平时点点滴滴的修炼提高，包括各种培训也都是修在其中。以前我羞于说我想当一名好演员，现在我十分骄傲地说我有幸成为了一名演员，我想成为一名好演员，因为这是为了救度众生，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因为这是我修炼的路，我要走好这条路。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